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啊，今天是我们安福寺举行净土法会的第一天。净土宗是我们汉传大乘佛教最重要的，也是最重视实修的一个宗派，也是对末法时期的众生最契合根基的，号称三根普被立顿全收。那我们大家来修学佛法，我们也是以净土为最根本的这个方法法门之一。因为净土法门是十方诸佛共同赞叹出广长舌相，也是释迦本师无问自说特别推荐的一个法门。尤其是最符合这个娑婆世界末法时期的众生的根性。那大家知道净土法门它的要点就是信、愿、行这三资粮。具体详细的说来，信愿就把通途法门的解脱道和大乘佛法的菩提道融摄在当下现前的这一念信愿当中。所以他的殊胜啊，历代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是方便中的最极方便，圆顿中的无上圆顿。印光大师说，九界众生舍此法，尚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门，下无疑普利群蒙。就是九法界一切众生想圆成佛道，最核心的那个点就是你心中念着佛。十方诸佛之所以能够利益九法界的一切众生，是因为他心中念的这个佛，佛佛道同，都是心存佛念才能行作佛事。这一念心生贪嗔痴， 你就做三恶道的业，这一念心是戒定慧，你就三善道的业，这一念心清净，你就是净土，这一念心污染，你就是秽土。所以一念清净一念佛，念念清净念一念佛。因为我们的心跟佛的心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由于我们不懂得念佛，我们只懂得念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念的各种是非爱恨，所以才有六道轮回，世出世间种种复杂的情形。佛讲一切法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恢复本性，认识本心。有些时候道理听懂了，但是你的心念不由自主的还在轮回，很向往净土，可是你念念都在生死，就是这个妄心梦想颠倒，无有停息。所以有些人理论很通达，想到了也能很洒脱，但是遇到事情了他就洒脱不起来了。特别是在生死关头更加无能为力，倒还不如村姑村妇，只对佛有一片赤诚之心，一听说佛法能够求生净土，六道娑婆是个轮回的苦海，他就从此心意已决，老实念佛不换题目。因为他知道换也没名堂，让你去通达三藏教典你没这个能力，让你去坐突立王禅定境界很高，连个四禅八定都达不到，连眼前的妄想停下来在生活当中调得舒服一点都很难，何况是甚深的禅定，甚深的般若。所以一些老太婆她反而自己死了这条心，不再去搞什么高深莫测的道理，也不把时间浪费在东奔西跑朝山进香，这个不远千里去求师问道。在过去农耕社会没那么发达，去亲近善知识还没那么容易，出个门得提前一年多的准备，可能也就这样什么条件都没有了，他就知道我别的盼头都没有了，就只有这颗心能够天天伴随着自己，天天可以让自己把握运用的，用这个心来念佛求生净土。尤其是在生活当中遇到挫折遇到痛苦的人，他更能够身心的悲切恳切至诚啊，能把娑婆彻底从内心中放下，然后老实的念佛，朝夜弥陀佛，暮夜弥陀佛，衣食住行都在弥陀佛， 这样的人他决定能够有大成就。倒是有些有一点文化有点知识，这个东听西听，能听几句公案禅宗的道理，金刚经心经也都会背，这些人他反而不老实了，他以为自己好像能干，靠自己能够解决问题，能不能解决问题呢？到最后眼光落地才知道，古人说的盖棺定论。那么我们既然这一生遇到了佛法，遇到了净土法门，我们看到净土法门是属于男性易行之法，就是你靠平时自己修行，不要说了生死，那个难度比较大，就是你连一点小毛病叫你改你都改不掉。今天下午还有一个就是说自己抽烟想戒也戒不掉，你抽个烟都戒不掉，你了生死还有多少把握呢？不只是抽烟呢，有一些人喜欢发脾气，学佛20年了还是一样发脾气，那连一点臭脾气都改不掉，你在生死关头还有什么戏唱？就不能改变自己，因为没有方法，自己目标也不明确，自己也没有下那么大的决心，所以什么都改变不了，还越学越烦恼，越学道理懂得越多，看别人看得越不惯。因此呢，我们需要有实修，实修最快解的还是净土法门，因为它直接从你这一念妄想心开始修。因为妄想心就是我们惹祸的源头，轮回的一切痛苦都是从妄想生。你如果没有妄想，一切痛苦当下停息，仅仅只是没有第六识的妄想，第七识它本身都不痛苦的。就是我们哪怕有我执还是个凡夫，你有妄想你就痛苦，当你妄想停的这一秒钟，这秒钟痛苦就没有了，这很现实。所以念阿弥陀佛，当你的信心恳切啊，求愿往生，一句阿弥陀佛，每一句念清楚了，每一念心生出来的都是跟佛的功德跟西方的净土是相应的。我们的妄想就像一条线一样，内心是一个线的一头，你所想的那个东西是另外一头，就是一维的世界，所有的想法都只是两个点中间一条线，你想家了，你想人了，你想事情了，都是两个点一条线。那另外一条线呢，我们常常把它连接到地狱三恶道去，因为你平时生起来的情绪都是贪嗔痴。那么念佛呢，你看很明显，就是把那条线要连到阿弥陀佛那里去。那条线你不要小看啊，看是看不见了，那条线就是牵着你的鼻子跑的一条线。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轮回，大家每个人的修养学问生活状态各不相同，就是你的那个线把你牵到不同的状态上，你打什么妄想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哪一条线牢固一点你就跟着那条线走，这条线也就是业力牵引的线。业力为什么会牵我们，就是靠这个妄念的这个心牵引我们走的。所以大家既然能够深信净土法门，他通过信愿就把解脱道和菩提道的问题解决掉了。我们道理不懂不要紧，性有六性，叫性自性他性因性果性事性理，性自就相信自己本心就是净土，本心就是弥陀， 本心就是佛，众生的心跟佛的心是平等的，所以我现在能够相信极乐世界，能够求愿往生念阿弥陀佛，我这个心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现在又念阿弥陀佛，所以能念所念全然都是阿弥陀佛，那就相信自己决定能够往生净土，这个信是很重要的。这一生是轮回的最后一次，来生我们不在这里轮回了，大家都到极乐世界相见，说不定在极乐世界我们还在莲花上给大家讲法，那就是更开心了。就你要深信自己这一生就是最后一次轮回了，这个信恳切的人，你就是愿意往生。但大家的内心扪心自问啊，实打实的告诉自己我愿意往生，你只要有这种感觉，你真想往生就有想往生的这种感觉，当有了想往生的这个感觉的时候，其实娑婆世界已经被你全部放光了。有些人说，师父啊，我就看得开放不下，很多人觉得看得开放不下，其实他也没看开，真看开的人也就放下了。这看得透看得破什么做不到，看得破做不到，其实也没真看破。就是你当下真愿往生的那个感觉升起来，其实已经放下娑婆，因为我们想到的是往生的是西方净土。你不停地想我在极乐世界，我在极乐世界，然后你慢慢的就会觉得娑婆世界现实生活当中这些人事物好像都是梦幻泡影一样，好像你以前的那些仇人、那些冤人、那些爱人、那些情人都是你的影子而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过去的一切都像是个梦想，只是做梦的想到一样，我们想到的未来、想到的过去都只是梦想和记忆，除了记忆和梦想还在大脑当中出现的时候留几张图片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你两手张开你发现一无所有，不管你居住在哪里，别人说你有多厉害不厉害，人都是一样的，当你在当下回归你的生命本来面目，在你回观当下的状态的时候，你发现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这些心都是一无所有，你现在坐在这里观察自己的心就是一无所有，什么都不是你的。如果再讲的具体点，假如这个无常来的快点，我们坐在这里一下子地震了或者怎么样，大家都死翘翘了，你说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是你的，连身体你都带不走，连骨灰都带不走。当然这个还是从生灭的角度讲，从本性上说，你当下回观看自己的心，既不是身体，也不是受想行识，也不是五蕴，所以这个心就是一尘都不染。你以为有一个尘是你的，恰好你这个心就牵挂着那个尘埃而已。这个道理讲这么多呢，还是直接在信愿上下手来的彻底，就是我愿意往生，这个愿就是真愿、深愿、切愿，这个真愿呢就是你要扪心自问啊，把手放在这个胸口这里、心脏这里，对着自己的良心说，我真的想往生，你不是嘴巴说说的，你心里真的想往生，就想往生的那一秒钟你就能感受到，你真想往生的时候娑婆就被你放下来了，就是这想往生，这是真的。真想往生呢，他娑婆世界就没有东西让你牵挂，你不会说哎呀那个事情还没做完呢，我这个还上有老下有小呢，还有小孩子呢，还有什么人，什么人都到极乐世界再说，就是在你当下，当然不是让你去死，是你当下这颗心把它牵挂在 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无量寿的这个另外的这一头，生愿叫生，要生到底，不是很肤浅的。这个发愿要生，生到什么程度呢？叫深入无际，没有边际，没有底，生到没有底。什么叫生到没有底？就是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祖师大德说，哪怕释迦牟尼佛再跑过来告诉你还有一个法门比这个净土法门更好，你不要往生净土行不行？我说不行，我已经要往生了，其他的法门你就叫别人去吧，我一定要往生。哪怕是佛告诉你另外有更好的法门，你都不再相信，不再，不是说不相信他的法门，是我自己已经听您的话已经要往生了，我就这个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就这个愿是深到底的，是不可动摇的。不像有些人念佛知道念佛好就念念，听别人说学密宗好赶紧学密宗，再听人说禅宗让你明心见性当下开悟，还有净土也不修了，赶紧去学禅宗去。最后听别人说那个人害的还能有神通，还能求神问卦还能够打个卦知道你来生，看相算命，嘿，跑去看相算命去了，最后不知道信到哪里去了。是这个信不真啊，愿不切，不生，就是很容易就动摇了，根气不生。所以发愿呢，你这个愿要生愿，生愿就是终身不移，叫誓愿啊，就宁死都不改的这个愿。我知道我这一期的生命娑婆是轮回是苦海我已经看清楚了，那我要到极乐世界去，是阿弥陀佛在那里等我，释迦牟尼佛已经向我介绍了，我这个愿知道是没有错的，到极乐世界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这个愿望没有错，比十方世界任何地方的一个愿望都要更好，因为阿弥陀佛他具足无量光无量寿，一切佛的功德聚集于他一个人的身上。也可以说极乐世界的净土就是华藏世界的净土，也就是十方诸佛的净土。所以这样一个依正最极殊胜庄严的地方，我要去那里，这个愿不是最重要最完美的愿了吗？我怎么还可以改呢？有这么大的重要的一个愿，我是坚决不改的，一定要坚持到底，宁死不改这叫深愿。还有就是切愿，切是什么？切就是恳切，切就是一刀切什么叫一刀切呢？就是什么尾巴都把你甩掉。你在念佛的时候再念一句佛号，轮回中的所有让你打妄想的东西说断就断，这单断不断反遭其乱了。你当下就是一刀两断，跟生死一刀两断，跟妄想颠倒一刀两断，跟你的情感执着一刀两断。这妄想执着使我们轮回受了这么多的苦，妄想就是第六识，执着都就是第七识六七这两识就是意识和意根，使我们在分段生死里不能自由。因此呢，你要想这个发愿求生净土，就是对让我在轮回中受苦的六根六尘六识的这世界，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识也是眼识耳识鼻舌身意识，就是这根尘识生灭的世界，在你发愿的时候，我从此再也不要生死了。所以叫一刀切，一刀切你就有放下的感觉。如果没有一刀切啊，你生在这里心在家里生在念佛嘴巴在念，心里想的还是贪嗔痴轮回，你这一头要出去，那一头又把你拽回来了。所以你念佛念了几十年也没什么用，什么原因？你背后这个名利财色那个绳子就把你拽回来了，你表面上是往前冲，其实后面有一个绳子把你往回拽，所以你一直在轮回， 永远都出不去。只有断除了后续轮回的想法，后续轮回的想法，什么是后续轮回的想法？就是你今天想要做的，这个骨子里面内心深处想的还是轮回的东西，这就是后续轮回的想法。就一个真正有出离心升起来的，除非是过去的业习啊，一下子改不过来，但是新的想法，新的做人做事，一定是要想到我不再轮回，不能在轮回当中寄托有丝毫的希望，这个轮回要彻底的绝望，对轮回不能有丝毫存着希望。如果对轮回的业还有一点点希望，那点业就是一根绳子，又把你拽回来了，你跑到哪里去都把你拽回来，跑到天堂去把你拽下来。所以切愿就是随时提起这句佛号，随时都能够把这一切放下，把轮回的这一切放下。不是嘴巴在那里念，念得痛哭流涕，念得这个非常感人，但是心里面还是放不下轮回的这些，特别是情感的执着，因为这个是我们生死轮回的最重要的根。如果这个根你没有把它扔掉，你来生就基本上再去被这个根拽着去。我们这一生为什么会到自己的父母亲这里来？为什么你会碰到你爱的人，或者你跟他一起成家立业的人？就是因为这个业力的绳子把他拽过来的。你看见你看不见这个绳子，就像我们现在心里面打的妄想，这个妄想就是绳子把你拽过来的。就像大家今天来这里参加念佛法会也是一样，念佛法会什么谁叫你过来的？就是你想来的那个绳子把你拽过来的。你看你一头想来念佛，另外就开始准备，准备好了其他的力量就没拽过去，就把你拽到这里来念佛了。你如果别的重要的事情更重要，就被那个事情拽走了，你又拽不过来了。虽然没有绳子捆着你，其实你心灵就是一个绳子，你那个妄想就是绳子。所以每一个念头啊，只要在轮回中的，都是造的是轮回的业。好在呢，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就是你信愿恳切之后，你念这句佛号，按照旁观者的角度看，我们也不是圣人，我们还是个凡夫，我们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时候好像看去有口无心的，有时候看上去好像还挺有模有样的，但是呢，你心中的那个阿弥陀佛是一个极乐世界的教主。虽然我们念的时候也可能看到这个佛像，哎，阿弥陀佛长什么模样的，左手拿一朵莲花，右手垂下来，叫愿其佛手佛手双垂下，福德人心一样平。这个阿弥陀佛的接引像就是右手垂下来接引我们去的。你看到那个像，你还听到阿弥陀佛六字洪名，六字洪名的声音，阿弥陀佛的形象，就色声香味触这六层还是轮回法。这个很奇妙，就奇妙在这里，我们虽然没有出轮回，我们还在轮回里打滚，我们念着阿弥陀佛也在轮回里打滚。因为你念着阿弥陀佛，念着这个佛号，那个佛号也是个生灭法，佛号本身就是个声音吗？声音就是生灭法。你想到的是阿弥陀佛是一个概念，那个概念法成也是一个生灭法。你看到阿弥陀佛的像去拜这个佛，它也是个生灭法。我们就在生灭法里面打滚，但是由于你的信愿不在生灭法上，你不会说看到那个佛像说阿弥陀佛你在这里啊，我往生就往生到你这里来。你想到的是往生的是阿弥陀佛的净土，这个信心就不一样了。就借这个生灭法这样一个渠道呢，他所达到的却是另外一个，你的内心所牵引的是西方的净土，这个是他最殊胜不可思议的地方。 有人说我念阿弥陀佛跟念石头是不是一样？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心不乱，那心也没有妄想，念石头念到一心不乱也是没有妄想。我说有一样的地方。什么样的地方呢？一心不乱是一样的，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什么不一样呢？你念石头念到一心不乱，你就变石头，跟石头一样，还是娑婆世界的石头。如果你念的那个石头是茅坑里的石头，你最后就变成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但是你念的阿弥陀佛呢，你就跟佛相应，因为你知道你心中的是佛，所以跟佛相应的这一点，你跟念其他什么都不一样，哪怕是念菩萨念咒也不一样，还是念阿弥陀佛，这个本具的功德啊更加的圆满，因为你直接跟阿弥陀佛的这个信息啊是连通的相应的。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就好像我们在娑婆世界可以拨打极乐世界的那个电话号码一样，你这个电话号码拨过去呢，另外一个那个号码所在的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他只要接起来，你看你电话都能通，不管再近再远，在娑婆也好，在极乐也好，但你在阿弥陀佛就在极乐世界，所以你每念一句佛号你就拨通了这个电话号码，你的内心本具如来的德性就被开展出来。所以一句佛号叫一声佛号一声心，洗涤众生业垢尘。一声佛号一声心啊，就每一句佛号念出来都是把你心里本具的佛的功德开显出来，那把我们的贪恋娑婆的被贪嗔痴烦恼所驱使的这个业垢啊物垢啊尘埃啊一点点的把它洗掉了。所以念佛是有这么大的功德的，就当愿恳切了你就一心的去念。当然这个念佛的方法也非常之多，毛剃元居士曾经编过一本念佛法要，就是念佛的方法有各种各样的，有这个称名念，有实相念，有观想念，有这个观相念。称名当中呢有计数念，有数十念，有哪的念珠念，还有一些这个念十口气的，一口气一口气的念，还有追顶念。总之呢是想把我们这颗一直拽着我们去轮回的那个绳子把它收回来，那个绳子就交给阿弥陀佛。不管是念快念慢，你就知道那个绳子已经交给阿弥陀佛了。大家在念一起念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下，你的生命已经被阿弥陀佛牵着鼻子跑，然后你就放心的让他牵着跑。在轮回你是不放心的，一牵跑跑到别的地方去都受苦，都受累受罪，但是你被阿弥陀佛牵着走你很放心，就是完全可以放松，身心全部放松，只跟着这个符号一句一句的念下去。哪怕是停下来没有念了，你也想到把你的心里面的那个绳子啊另外一头就交给阿弥陀佛了。这个也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什么是一佛念佛呢？就是如母一子，如子一母，母子相忆，二忆念生，母亲忆念子女，子女忆念母亲，那个忆念就是牵挂。大家当过母亲的人，你看在座的有女居士当过母亲的，有男居士当过父亲的，有这个出家师父也当过儿子的，就是你思念你的母亲，母亲思念子女，你牵挂的那个感觉。什么叫牵挂？这个词用的特别有智慧。牵就是那个绳子会牵着你走，挂就是挂在那个地方了，就把你捆在哪里呢，就挂在那里。你牵挂着子女，你那个心没有形象，但是老是牵动着你的，牵动着你的心的就是你的子女，这叫牵挂。那我们大家在这一生当中轮回当中已经牵挂了很多东西， 有时候对名牵挂，对利牵挂，对子女牵挂，对感情牵挂，有时候对寺庙也牵挂，对师父也牵挂，你这一切的牵挂全在牵挂轮回，没有一个牵挂对的，因为就是牵挂他们，所以东牵挂西牵挂南牵挂北牵挂，东南西北都牵挂，在那里团团转了一圈一圈都在轮回，上上下下的牵挂，因为你牵挂什么它就牵着你的鼻子，你的这个生命就朝牵挂的那个方向去发展了，不停的牵挂不停的发展，那你想不牵挂怎么办，就把这个绳子交给阿弥陀佛，现在大家就大方一点，把你生命的绳子就交给阿弥陀佛，你把你的心，你的心还在这里，你轮回的我执还在这里，就把我执的这个轮回的心另外一头现在就交给阿弥陀佛，能不能做到，你可以试试看哦。你就感觉把这个心交给阿弥陀佛以后，然后从此你这身再也没事了，为什么是、阿弥陀佛牵着我了，所以你该吃的吃，该玩的玩，该睡的睡都没关系，但是你要想到阿弥陀佛在牵挂着你，你忘记掉了到时候你又牵挂轮回了，所以你只要想到这个很有意思，你嘴巴不用念出来，心里也不要想着阿弥陀佛那几个字，也不用想着那个声音，你现在就感觉你那个心已经被阿弥陀佛牵走了，然后你就坐在这里，你想说的时候就说，想不说的时候就不说，走路的时候就走路，吃饭的时候就吃饭，很清楚。如果问你你在干嘛，我知道在干嘛，你的心在干嘛，心在阿弥陀佛那里，别的地方有没有，没有。你也可以说你吃饭了没有啊，今天要不要出去大街上逛一逛啊，到庙里拜拜佛啊，烧烧香啊，这些妄想都可以打。当你打这些妄想的时候，你都知道你都是无心打这些妄想，因为你的心已经牵挂到阿弥陀佛那里去了，把心牵挂到阿弥陀佛那里去，你发现你的人生大事全部交代清楚了，一个是你未来生命的方向已经有了，靠阿弥陀佛把你牵挂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现实的当下没有东西能让你纠结了，纠结也是绳子捆在那里解不开，那个头才叫纠结的，你那个绳的头已经交给阿弥陀佛了，所以现实的当下呢，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有什么事情遇到了你就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实在面对不了大不了一死，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人生本来就得死，最后就得死，能面对的你还是要面对的，我们能持戒就赶紧持戒，能拜佛就拜佛，能诵经就诵经，需要休息就休息，该做事呢你还好好做，能对周围的人好一点的赶紧对他们好一点，能尽孝的赶紧尽孝，但是你就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再不尽孝那就以后要尽孝所有的众生了，到极乐世界去以后，十方世界所有众生我们都要尽孝，都要度一切众生的，那个慢慢来，也不用你现在着急，你现在反正把生活怎么过好就怎么过，生活过好了你的心有交代了，你念念之中都在念佛，而且你就知道你是牵挂的是阿弥陀佛，你不是牵挂的别的佛，这个就是大智慈智菩萨念佛圆通章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见佛是现前你这个心就牵挂在阿弥陀佛那里，所以你对谁好都是对阿弥陀佛好，因为心在阿弥陀佛那里了，所以你对子女好啊，对父母好啊，对道友好啊，大家在一起好啊，都是对阿弥陀佛好，也是见佛。那当来呢，当来就是将来，你的绳子被他牵着走了，临终的时候直接牵到阿弥陀佛那里去，所以他是必定见佛，而且后面还用一个大势至菩萨说，我本因第一念佛心啊，都摄六根见念相继啊，一念佛心入无生人，就都摄六根，这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怎么叫摄，就那个这摄像头的摄，他这个六根都能把它摄住， 就是当你这个心牵挂到阿弥陀佛那里去了，这个时候你看，诸位你现在体会一下，你的心已经交给阿弥陀佛了，然后现在你眼睛该看的看，耳朵该听的听，不是闭上眼睛不看，也不是耳朵闭上不听，能看能听能说能动，跟你都没关系，这叫摄，就是你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所有的动作，你的心都不会乱了，因为你心已经在阿弥陀佛那里，你要感受得到你的心是被阿弥陀佛牵着走了，然后这个时候啊，你人还在这里，那个说难听一点就是我们的魂已经被阿弥陀佛摄走了一样，实际上跟那个失魂的人是不一样的，那个失魂落魄的人啊，他是很痛苦的，但是你这个心如果被阿弥陀佛这个绳子被他拽走了以后啊，你越来越发现你是很清净的，你眼睛看的一切都是清净的，耳朵听到都是清净的，因为你看见别人如法还是不如法，做得对还是做得不对，其实都是在阿弥陀佛的这个心的净土当中而呈现出来的一个影子，跟你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跟这个世界就没有关系了，这个世界有多少爱多少恨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你不参与到爱恨情仇当中去，你不会被困在这里了，所以这个是净念相继啊。就平常我们打妄想的话，你净念是很难相继的，你打几个妄想，你看要吃饭了，马上符号忘记掉了，又是在那里，有时候弄不好还生个气，只有你把这个神头牵挂在阿弥陀佛那里，你哪怕生气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事情我可能要以生气的这个表现来吓唬吓唬人家，让人家改过来，然后不需要讲这么多，他心里就知道你的心只要在阿弥陀佛那里了，被牵挂到阿弥陀佛那里去了，贪嗔痴都没有根的，你想贪，你心都在那里了，你拿什么来贪呢？所以母亲为什么很伟大，她为了子女她可以舍弃一切的，真是连命舍弃她都可以，因为她牵挂在那里，她的心就在那里了嘛，她的魂已经在那里了，那个身体已经不重要了，所以母爱会那么伟大。那当我觉得这个人一辈子如果没有牵挂过人的，这个人也是挺可怜的，他就是太孤独了，没有牵挂过谁，你就不知道牵挂的感觉。当你牵挂到阿弥陀佛那里去的时候啊，你才知道这个轮回的这些都可以结束了，但是你的业还在这里，所以叫随业受报啊。这个随缘消旧业，更不造新殃，旧的业还随缘的就消掉好了，哎，该来的来，该去的去，该苦的苦，该乐的乐，这个消旧业。但是呢，新的殃已经不再造了，你这个绳子一定是牵挂着阿弥陀佛。所以这个信愿醒啊，信愿具足了，念佛其实它不只是说你不懂得禅修念句佛号，好像根基三根普被最差的人都可以念，实际上是你最高深的人，境界最高的人还是念佛最了不起。所以这个普贤菩萨为什么十大愿王能导归极乐，他还是劝我们念佛，就是最高深的。什么叫最高深的？就是成佛是最高深的，那你现在这个妄想心就直接跟成佛相应了，你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高深的？没有比这个更高深的。所以念念相应，念念佛，这一念相应是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都跟佛联系在一起。那么只有这样子呢，我们大家要争取呢，就是说念着佛号我只是听清楚跟大家一起在念，但是背后更重要的是你这个心已经在阿弥陀佛那里了，然后在阿弥陀佛那里那个感觉你要找到，你就以这个感觉来生活，然后你再吃饭穿衣找路，你发现哎，慢慢慢慢的这个世界变得很清净了，你对这个世界无求无欲无嗔无恨，他肯定可以做到的，因为你心已经牵挂在那里，因为贪嗔痴爱恨都是你的心在作怪，你这个心已经被阿弥陀佛一牵牵走了，他不再作怪了，然后你就是个大老实人，这最深也是最幸福的，因为痛苦已经惹不到你身上了，你已经跑到阿弥陀佛那里去了。所以这个 若人敬念阿弥陀，是名无上深妙藏，最深最妙的藏还是念这句阿弥陀佛。所以希望大家呢借这个机会啊，把这个感觉找到，然后你这个初步学习的时候啊，就是大家初修啊，你最好这几天都不要讲话，这三天精进用功，在这里念就跟着念，不念的时候你下去一句话也不要讲，不要讲就是你要提起这个被阿弥陀佛牵着鼻子跑的感觉，你的内心的绳子被阿弥陀佛已经牵走了，就那个感觉你找到了，在这个感觉上你可以说几句，说几句或者去拜拜佛，做做动作，找找路，你看看，哎，你在找着路，在说着拜着，哎，做什么动作都不妨碍你的这个心被阿弥陀佛牵挂的那种感觉，就你牵挂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牵挂着我们，所以念佛圆通章才说，如母一子，如子一母，母子相忆，二忆念生，就互相的忆念啊，彼此交融一起，这样的念呢很省力，而且如果大家这三天能够用好，充分的用好，就是你不要讲闲话，如果要讲话就是你处在这个状态里再来讲，这是为了锻炼自己，不是为了锻炼自己你就先找到这种感觉，以后你就发现你坐公交车啊，在这个家里面干活啊，上班啊，什么时候你的心那一头都牵挂着阿弥陀佛，那就很省力了，那娑婆世界所有的问题可能都从此一笔勾销了，那就决定能够往生，所以信心啊要非常的这个具足。好，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敬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